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三。第二呢，刚刚是提到说，分别是尘、身、性、解啊。那分别是呢，就是这些佛法的知识，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非常好的这个圣解啊，对于佛法的理解，还有深刻的信心啊。那因为其实在佛法的修学，其实有些人就是每个人的那种领悟力啊。那长短时间哈不太一样。以前其实我一路来哈，我都有在观察，就是我们如果是说，像以我自己为例子了哈，以我们出家这么久，我在佛学院也这么久哈，那以我的自己的经验来说呢。同辈的来说呢，那我们人很容易产生一种观念啊，就是说，诶，这个人跟我的 level 差不多，或者是他的那个程度呢比我还低，所以通常呢会产生一种知识的错误呢，就是他讲的东西他思维的东西。很难超出我所理解的范围，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就比如说我跟他是同辈啊，比如说我跟他是同学，我们都是已经在读书读了9年10年，教书也教了9年10年，诶，大家的资历都差不多哦。啊，我发现有一种现象，我们人很容易产生啊，就是除非这个人他的学识比我高，或者是他的那个修持比我更高，那他讲的话，他所思维的东西呢，那我才会比较用心的听，否则的话呢，就是我们就会比较随便啊，或者是不太能够听得进去。那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佛法的这种正确的圣解有很大的伤害。因为我在一些长者的身上我学到蛮多的。像之前仁俊长老大家都知道嘛导师的学生仁俊长老。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呢，他就是真的是坐在前面听我们讲课。我们当然是很担心啊，对不对？怕讲错嘛，因为讲错他会直接站起来说你不要讲了，下课这样了。哎，仁俊长老就是这样了。那还好每一年没有被他点名了那后来我发现有一些大长老他们的那一种观念跟我们一般的人真的不太一样。如果以仁俊长老他们这样子的资历他的学识跟他的资历跟他出家的年资，我们讲课他根本不用坐在现场听，你们觉得是不是？如果换是我的话，我们会有那一种耐心，会有那一种的忍耐力，坐在下面听我们晚辈一直在讲道理，你们有这样的耐心吗？哎，是鼓励，但是也有另外，除了鼓励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会把这一种晚辈呢所奉送的这种道理啊，自己再熏习一番，那个心境是完全不同的。我以前我在看书的时候呢，我也是这样比如说成佛之道，哎，我在佛学院已经教了很多年了，真的，你随便翻你跟我讲哪一个，我大概可以翻到哪，很快的翻给你在哪里。那通常我们有了这样子的知识之后呢，我们对于这个教义啊，或者是这个佛法的思维啊，有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突破自己，或者是让自己呢有更深入的一个领悟啊。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知识呢，很容易障碍我们不能够前进所以像这种长老，我从他身上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就是诶，他同样的在听。比他资历浅的晚辈呢，在讲课，诶，他也这样子很用心的听哦。 用心的听，然后他也不是说就是在度孤哦，他也是很专注的听。所以我后来发现呢，我们自己要听晚辈讲课哈、哦，真的要有很大的忍耐心跟慈悲心呢，因为有时真的是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你知道吗？然后呢，自己讲的时候呢，那也没有做好很好的准备啊。那不过慢慢呢，我自己就有领悟到呢，诶，原来佛法我们不是要求多求新，对不对？我们是要希望呢，每一次的这一种熏习，那奉送的过程啊，听闻的过程，诶，让自己一遍一遍的把自己这一种自信见、傲慢心、我执我见，慢慢的给它降服。虽然是很浅的道理，但是不断不断的这样子去熏习呢，我发现啊，这些佛法的道教义呢，会让自己的生命呢能够落实起来。真的，如果我们不去慢慢的这样子去思维呢，去接受啊，去改变自己的心态呢，那往往我们虽然接受了很多新的资讯，很多新的佛法，很多新的课程，但是其实这种只有增添自己的光彩，没有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的烦恼。所以我们在熏习佛法的时候呢，听过的我们要有这种欢喜的心在不断的熏习，没有听过的就要更加的认真啊。所以我觉得佛法跟一般的知识不太一样，它的那个用意就在这里啊。好，我们来看第三，以分别事成无分别智啊。世间的知识虽然有缺陷，不能够让我们证得绝对的真理，但如果能根治错乱呢，就有办法引向更高度，那成为通达真性的处世间无分别智啊。就学佛的人要不断的反省自己有没有保持对治自心错误观念的这一种啊。这种力量啊，如果我们经常都有保持这种自己反省啊，那对着自己习气或者是观念错误的这种力量呢，慢慢的我们才能够呢不被自己的我见所左右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或者是对任何事情的一个看法，诶，有时候真的因为我们的直觉是我们的无明我见是很直接的反应，是非常的明了的。那学佛之后呢，我觉得说有这种反应是无可厚非，但是反应之后呢啊，可以自己做一些记录啊。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评论，比如说我对于现在的社会对于某某人也有这样的评论，你不妨把它写下来啊。那经过一段时间呢，你再回来看看自己的评论，你会觉得哎呦，当初我怎么会把人家评成这个样。因为有时过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后，诶，那个真相出现的时候呢，诶，原来发现我两个月前的评论是错误的，你知道吗？反而是外在的那个情况是对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观念呢会左右我们很多进步的空间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些知识呢是没有什么，其实它影响我们是很大的啊。好，我们再往下看，有人以为世间的分别妄事不能够见到真理，反而是证悟的障碍啊。所以呢，一味的呵毁这个分别事啊，就是诋毁啊，一向的诋毁之事。那不知道在证悟之前，如果不以世间分别事来分别善恶，观察真妄的话，其实无从下手的。谈修行是无从下手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这种分别事呢是需要的，但是这种分别事要建立在缘起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分别的时候呢才不会落入自性见啊。所以我一直都有跟大家提醒啊，我们执善固执是一种坚定啊，一种信仰。但是这种执善固执不是厌恶，不是恨之入骨啊。所以执善固执是一种信心的坚定啊。所以 解释不同，结果就不同的啊。好，往下看，谁能够直接从无分别着手呢？啊，不解不行，怎么能够得解脱啊？所以虚大师说，佛法不管是大小宗派，没有不从这个分别意识下手的。啊，这个分别意识呢，其实就是第六意识啊，啊，就是第六意识啊，我们的分别是啊。好，请看二十页。如果一味的厌恶分别是，不用分别是为方便，那不但学佛的人无从信仰修行，佛的这种厚德智啊，啊，那也不成为，也就没有这个化世的方便了啊。佛化世的方便呢，就是厚德智啊。所以我们一般谈智慧呢，就是有这几个层次啊。我们明天那个学佛三要也是有提到啊，慧学它基本上有几个慧啊，一个就是加行慧啊，那再来是根本慧，或者是根本智啊，那再来是厚德慧，或者是厚德智。智跟慧在这里是可以通用的啊，根本智、厚德智啊。那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呢，其实它这个分别智都是很需要的啊。好，某些人似乎一向厌恶这个分别智，不知道人类的明了意识是我们的特胜啊，所以能够学佛成佛也是基于这个啊。所以我们人类的特胜呢，有明了的意识，就是意念胜啊，就是我们的意念胜啊。我们有梵行胜、意念胜，还有情勇胜嘛，哈，嗯。好，如这些畜生，他们也是有心事啊，但是他们的分别意识是很弱的、很简略的，不能够明了啊，就是善了明言。所以这些畜生的分别是，那极弱呢，私欲也不太强，那分别是如为证悟的障碍的话，那他们比我们少得多，简单的多，应该这些畜生比人更容易领悟真理了。那事实上并不然啊，佛说只有人类容易成佛。这个容易成佛啊，不是说必定成佛哦，因为我们如果不修行，那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啊？所以人的意识分别力呢，比天还要强啊。那这个就是人有三特胜啊，那才能够分别善恶真妄，痛下决心啊，痛改前非，依法修行，那证悟真理，只有人做得到。所以佛法不否认知识本身的缺点。这句话就是重点了哈，但是认为如果舍弃了缺失缺点，把握它的长处，就是证悟解脱的正因啊。所以分别的知识呢，它是可以成为我们修学佛法的入门的，它是一个正确的因啊，不能够摒弃它啊。好，我们看下一段。有人认为分别是不能够弃入真理，那如再以分别是来修观，那不是分别越多离真理越来越远吗？啊，导师说这是不了解缘起相对性的机械论法，这种思考模式呢是机械的。嗯，那导师这里举了两个譬喻非常好哈，这个我知道在阿含经跟中观都有啊，大智度论也有。那这里举了第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一根木啊，啊，一条就是一根木，那再以一木呢相摩擦的话，似乎木堆积的越来越多，但是呢虽然叠起来看起来很多哦，但是木跟木呢如果相摩，那擦出火花的话呢就会怎么样，火一升起呢，所有的木就会焚烧了。那又如青草堆积了看起来很多，但是如果它一产生热能啊， 迅速就会怎么腐坏了，或者是燃烧，对不对？那堆再高的草也不成问题。那堆积很多就是分别式的意思啊，分别式的意思啊。我们来看导师下面的说明哈，他说学佛而以分别式不断的观察，乃至从定中观察，观察这一切法的无常、无我、空寂，就能够悟得诸法的空寂相啊。在气正平等空寂当中，有相的分别式也就敏觉不起。意思是说，就好像木头的堆积，就好像我们的分别式不断的在累积很多佛法的知识，但是我们的用意呢，不是带堆积知识，我们是要什么呢？产生让它就是有它的作用哈。木头堆积起来是我们是有用意的，那等到呢这个堆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木头跟木头相摩擦产生火的时候呢，它就可以燃烧，连这个木呢本身也燃烧了。那我们堆积的这些分别式啊，累积了很多佛法的知识，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学问，不是为了学位，我们不是为了名闻利养，我们是为了契入空性解脱的。所以这些知识呢，当我们契入到空性的时候，所有的分别式就会泯灭不起了，就好像一把火把所有的木头都烧掉了，这样了解吗？啊，所以佛教导破除虚妄分别式，绝不是一味的厌恶它、厌绝它，反而呢，善于用它来引导处世间平等甚至的一种前方便啊。所以修学方便当中，止以外有观，定以外有慧啊。所以这些分别式呢，导师说就是观呐、啊，或者是慧啦哈、啊，慧的一种建立。那经中说，就好像一个小的，这个是读起吗？啊，气呀、啊，蟹，小蟹啊，那、啊、你们也不会读吗？薛呀、啊，薛。蝎子的蝎，好，就好像一个叫什么，叫一个木塞吧，是不是？好，木塞啊。那如果是小的一个木塞，要让一个大，以小的木塞啊，那让一个大的木塞出来一样啊。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小的木塞呀、啊，那深陷在管中的大塞是无法取出来的，所以把这个小的木塞塞进去呢，其实是要让大的木塞从后面挤出来哈。等到这个大的靴啊哈取出之后呢，那小的靴自然也就脱落了哈。所以学佛以分别式观破分别，证入无分别智，分别也就舍断，跟真理融为一体了啊。所以一般我们不是说学佛开始啊，经常大家都有听到啊，学佛一开始呢，我们要分别是分别善恶啊，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要知道要以福舍罪啊，我们要分别善恶。福就是善啊，福就是善，我们要以善来舍掉这个恶啊。那进一步呢，就是以舍舍福啊，这个很我们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了啊。那到最后呢，连这个善法也要舍啊。那这个舍呢，就是空啦。所以这些分别式呢，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帮助我们离恶行善 止恶行善了。当我们慢慢的恶法减少了，善法产生越来越多之后呢，我们就心里面就有力量去对治更维系的恶法，比如说五欲五盖啊。那当我们能够去除这一些种种的烦恼，那到最后呢，连这个善法也舍啊，像八正道，那连这个木筏都舍的话，才能证入这个无分别智啊，就是空性。嗯，好，我们来看21页。佛教重视无分别智的自证，但也重视知识啊。跟印度的宗教中专重在瑜伽禅定的学派精神大有差别啊，所以佛法的特点就是观慧，观慧啊。那佛法认为知识虽然不能表全真理，但是它有影像真理的作用啊，就是会引导我们契入真理啊。所以这一点就是佛法知识的一个价值啊。那导师这里举的例子蛮简单的，他说我们从福岩精舍到新竹公园，那有人告诉我们向左转向右转，如果不照着这些指示走去呢，我们可能永远到不了目标啊。所以这些施舍的方便呢，它会引导我们到达目标。虽然这个公园本身没有东南西北的方向啊，那但是它却是这些方便呢，这些分别事呢，能够让我们到达目的啊。所以分别事而为无分别智的方便，是佛法确认的道理。所以在证入以前有性解行位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一个优点呢，就是简单说，就是以分别会让我们进入无分别会啊。修学的刺激就是这样，以分别会进入无分别会啊。好，我们来看第三段。那现代知识应该有的反省啊，从上面看呢，知识有缺憾错误的一面，也有优越良好的一面啊。所以知识如果向错误发展，就会造成苦痛；如果忠于真理道德，那就会引来人类的幸福。所以知识本身的好坏没有决定性，是妙门还是祸门，问题都在我们如何运用啊。那近代的知识进步呢，人类受到严重的威胁还有苦痛，那我们应该要反省的，就是错用知识啊。老实说就是错用知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幸福快乐。那导师那个时候呢，他在菲律宾有曾经遇到这种西方的神教徒在提倡世界末日啊。那好像这个世界末日到现在都还有人提倡嘛哈。嗯，我在美国哈，我去了美国好几年前啊，我就有听到还是有人，美国人哦，这么先进的地方还是很多人相信耶。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呢，就是选在最高的那一个山上去住，他们说如果是海水啊淹上来的时候呢，至少他在有生之年还不会被那个海水淹到了啊，所以他就往那个高山上面那去找地方来住啊。那这一些对生命有种种的恐惧啊，我觉得不管是东西方啊，人类的心是一样的啊。那有关于这个世界末日这一点呢，导师是说现在原子弹的爆炸力呢，比过去那丢在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大。那甚至于现在有这个叫什么氢气弹啊，那比原子弹还要威力大。还有呢这个矢光啊，矢光我刚开始以为是 X 光诶，但是我看这个角柱好像不是哈，它就是矢光啊。以前的这些化学武器有这种语词啊。那不管如何啦哈，那近代的文明啊，就是会让我们 制造更多的恐惧，因为知识用错地方了。好，请看22页。那这一些异教徒呢，他们就是诱惑愚蠢的人进入他们的教啊，那不妨原谅他们。那如果认为是事实，在佛法立场来说，那是不可能会同意的啊。所以我们佛教也不认为有世界末日的，但是这个世界会毁坏呢，是会生住异灭，是会的哈，只是不会像这个异教徒所讲的世界末日哈。好，我们再看下一段。人类从历史以来，凶恶的武器不断的出现。那但是你有不很快的，我也有啊，所以这一种斗争啊，其实都是由知识而来的。所以新武器的这种威力呢，让人类那毁灭啊，那所以就有这种世界末日的宣传。那导师认为都是无稽之谈啊。好，解说，真正的问题是科学发明的原子等啊，不能够使用于和平利人，却以这个来控制或者是杀人啊，控制世界啊，这是观念的偏差，把知识用错地方，才让我们人间有无限的苦痛啊。所以问题都是人类自己啊，知识的偏向运用不当啊，造成种种的威胁啊。好，我们看下一段。近代知识的文明迅速的发展是难得的啊，不过知识发展的路向有两种偏向，造成病态啊，我们不得不知。第一个就是精神知识赶不上物质的知识。第二呢，是在23页啊，就道德赶不上知识啊。那22页这里呢，是精神赶不上物质啊。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近代知识的发展，先是物质界发展啊，不断的向外追求。那透过物质的考察、研究、实验、利用，而忽略了精神啊。那起初重于自然的天文、地理、物理的知识啊，造成物质的文明啊。那这种偏向呢，用这一种方法去研究生物或者是种种的心理学，那也都是受到物理的生理限制跟决定啊。所以他们呢，以研究物质为出发点，所以换过头来换一个方向研究人类的心理、儿童心理、成人心理、什么变态心理等等，它其实都是着重在物质的因素、生理刺激反应啊，以及受到环境、风俗、群众的影响。所以近代的知识呢，他们不但重视物质界，心灵界方面呢，他们也是用物质的角度去测试、去研究啊，所以心理也就成为物质的附属品啊。就好像现在啊，大家有听过现在很多研究报告呢，他们都说，诶，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个慈悲心，那用这个脑电波测试呢，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世界最快乐的人。大家有听过这些研究报告吗？有没有？有。就好像日本讲的这一种哈，我们的心力呢，可以让这个水啊变成有这个晶体啊，很漂亮。那这一些都是从物质为出发点，然后去了解、去研究我们的心理。在佛法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限制跟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理的变化跟那些复杂性啊，不是这种仪器所能够完全掌握得到的，大家相信吗？啊，所以物质所 测试到的这些效果呢，它只是某个程度它能测试到，那再深层的它就测试不到啊。比如说，诶，也许我们的心散播慈爱心，这些脑电波可以测试我们，诶，它是非常的怎么样呢？和平啊，快乐。但是它没有办法测试到呢，我们散播的慈爱心是带着我见的，你知道吗？它没有办法测试到这个啦。那没有办法测试到的话呢，我们这种判定呢，这种价值的判定呢，有时候就会落入一边啦。好，那我们来看最下面卦虎二，真正有情的生命活动、心理活动，不但从外界去观察，从生理刺激反应等去了解，那更应该要从什么呢？自身去审查分析，体验人类内心的自觉活动。所以真正有情的生命活动呢，心理活动不是只有从外在去观察的，或者生理的反应去了解而已，要有情自身自己去分析观察啊，因为心理无限的复杂深奥啊，绝不是现在的科学知识向外探求所能够彻底了解的。所以佛法对于有情的心理体认呢，着重在自身的反省观察还有体认啊，道德才能建立啊。好，请看23。所以佛法所讲的修定修慧呢，那换句话说，就是以自心去把握自心，深细的透视自心，这是一种自觉自证的体验。唯有这样才能了解心理活动的自觉性、主动性。那内心无限的复杂，那心性是究极深奥的。如果我们没有以心来观心，只是用这些仪器啊，用别人的这一种辅导啊，那我们内心的烦恼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很彻底消除的啊。所以现在虽然是我们社会上有很多这一些学科或者有这一些学问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心理辅导层面的，对不对？也有它的效用啊。但是其实呢，大家不妨呢深入去了解。那这一些辅导，这些关怀啊，它都是有限度的啦，内心深刻的这一种我见啊，或者是恐惧啊，它没有办法处理的啊。那这一些就是要透过佛法的修持啊。好，第三，若把心事活动当着外在的东西去研究，人变成了机械啊。所以近代的某些统治者把人看成机械一样的利用，就缺乏了人性，没有同情心。那尽量发展各己的私欲，利用这种避害奴役的技巧啊，就要想要达成控制世界人类。那这个就是从知识偏向发展所产生的一种危险啊。所以这一点就是学佛之后要知道的了。那这是第一个啊，精神知识赶不上物质知识啊。好，我们看第二点，道德赶不上知识啊。知识的错乱性跟私欲不相离啊，所以知识的发展最容易引起个人私欲的扩展啊。那这个跟前面所提到的一样了啊。所以世界的知识呢，那不离向善向上的德性啊。那知识的发达而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那富裕安乐，那就应该重视道德的发达，至少要做到道德跟知识呢平衡发展啊。那否则的话，偏向一边都不是我们佛法所提倡的啦啊。那使道德跟使知识呢受道德的影响，那受人类德性的领导，巧为利用 才不至于让私欲过分的发展而伤害了众生的和乐。那这个现在就是现在世界的知识呢，通常都是会落入一边啊，没有真正呢后面有一个道德的标准来引导。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人类啊，每一个国家呢，他们都想争取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啊。那真正没有看到的呢，是自己内心的私欲，自己的行为有没有违反道德。那不管这么多，反正就是利益自己呢摆在前面，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人间啊众生难以得到和乐啊。所以大家看现在的新闻，不是天天都是这样上演吗？为了一个小岛也在争个不休，对不对啊？那为了这个海域啊，为了这个什么也在那里争得不休。其实有时候真的你我们不妨齁、哦、把很多新闻齁、哦、你把它放远来看齁、哦、你会发现其实他为了这个小地方齁、哦、可以花那么多金钱心力在那里齁、哦、他们为什么不花同样的时间精力金钱在自己国家的教育上呢？有时候你会觉得人类齁、哦、很愚痴的，他们把很多心力花在那些就是比大家比较上齁、哦、看谁的那个力量比较强，就是为了这一些什么呢？虚荣啊，啊，为了这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啊，浪费了很多资源心力，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啊，有些时候，嗯。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可是近代知识文明的发展偏向于物质，啊，无形中受着唯物思想的支配，啊，所以在自然界呢，那在物理化学生物学中，那就不能发现道德的因素。那这个就是我也曾经有一个学生啊，他在那个美国呢，他是读那个叫什么物理学啊，所以呢他在那里读书的时候他已经学佛了，他读博士班啊。那他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呢，他就经常啊问我那个问题，因为他开始在读成佛之道。那读边读呢，他就觉得说，诶，他的研究哦，怎么好像这种学问他背后没有道德的标准的。所以他在研究一个比如说一个药物的时候呢，他要拿很多小动物来做试验的，你们知道吧？那一种小动物的牺牲呢，在他们的学问的界限里面是无关紧要的，那个是不重要的，因为他来拯救更重要的人类。如果是说有一天呢，哈，有一天外来的星球的人来到我们人间，诶，把我们的人类啊当成是那个蟑螂来研究的话，你们觉得你们的内心会怎么样呢？因为他们更厉害嘛，对不对？他们的科技更好，他们飞碟更有力量，他们把我们人类抓去当那个白老鼠来研究的话，你说我们的内心会产生什么样的烦恼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世间的学问啊，如果你放长远去看哦，慢慢真的一项一项的去审核的话，你会发现很多这些现在我们所谓推崇的世间学问呢，他们完全内在呢看不到有这个道德的价值的。这个是我们要很警惕的啊，所以不见得我们有学问的人呢、啊、就有道德的标准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造业啊有时候更大啊。嗯，好，我们往下看。道德原来是人类文化精神世界的产物，所以西方的物质知识越文明，人类道德便被轻视怀疑而日渐低落，所以固有的宗教道德没落的相当严重啊。现在反而呢，一般人提倡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才是最先进的知识人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到现在呢，西方宗教也尽是利用物质的财物作为传教的工具啊，以此而宣传宗教，表示神教的走向没落啊，就是他已经没有这种道德的感化了，他都用这种物质。所以我在美国齁、哦、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说，诶， 美国如果说做这一些发放哦，物质的布施哦，到底有没有人要？因为那个国家很先进，对不对？哎，但是我去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哦，还是有的。你做那个免费的发放哦，还是很多外国人来拿的，还是很多的哦。哎，所以人的心哈、哦，有知识不代表就是道德会高尚，这个是有时是两回事来的啊。那所以知识先进的国家贪嗔痴还是一样的，那道德的标准还是很低落的啊。好，我们再往下看。所以人类道德在功利现实物欲泛滥的今天不堪回首啊。所以西方的部分人士也要提出道德重整的口号啊。好，我们看刮胡二。站在佛法的立场，人类知识的发展应尽量的约束自我的私欲，让知识呢服从真理跟道德的指导，趋向于道德的世界，真理的境遇。如果我们能够服从真理，尊重道德，那就能够防止人类私欲的泛滥啊，使这种损人利己的私欲呢化为自利利他的法欲啊。我觉得导师这句话写得也很漂亮哈，写得很好哈。那这样知识越文明，人类所受的施益就会越大啊，也让我们更接近道德的真理的境地啊，就是和平人类的实现呐 啊天下太平的实现啊。可是近代知识的文明偏向于功利物质，忽视了精神的宗教跟道德，所以人类知识的发展反成为知识的奴隶，放纵我，而我越不自由，那自物就是控制物质呢，反而被物质所控制啊。请看24页，这才面临这个无边苦痛已毁灭的威胁啊。所以有一些科学家、政治家患着原子恐武器的恐惧症，那其实真正可怕的并不是这一些，是什么呢？是人心呐、啊，是人心。那近代世局混乱，多少善良的人民被关进了铁幕啊，处于铁幕斗争的世界中，人人变成了仇敌、囚犯。就是被这些物质跟这种没有道德的观念所封锁的这一些社会啦啊。据铁幕透露出来的消息，人民正普遍的陷于心理变态啊，就是虐杀狂啊，或者是神经病啊，在斗争、仇恨、残酷的世界里，人民还有正常和乐的心情吗？啊，所以想要毁灭别人，必为自己所毁灭啊！这个是我想是古今的真理了啊。所以在世界自由世界里哈、那据报道，今天美国精神病呢，那在导师那个年代已经是很严重了哈、更何况现在。那所以人性的疯狂化呢，就忧苦的剧增，是我们现代这个世界的一个文明的结果啦啊。那这并非原子弹死光，而是知识畸形发展的结果啊。所以知识观呢、其实在我们人间，在佛法来讲，都是有它很深刻的意义的，要值得我们重视啊。好，最后一段。所以现代的知识文明，西方为主的文明啊，应该要彻底反省，从人类自身的德性求它的发展，归向佛法，依于佛法精进的修学啊。那第一步，以道德克制情欲的泛滥啊， 就是道德呢要让我们克制这个人类的情欲啊，因为不管是西方或者东方，这些人类情欲的泛滥呢，让我们造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一种恶业啊，违反道德的行为。第二步呢，就要修学定跟慧，开发自己内心的宝藏，发扬世尊的慈悲，指导人类的文明啊。所以人类能够反省自己，克制私欲呢，体察自心，使知识跟道德、物质跟精神啊的知识并进，合而为一，才是我们所想要的啊，人类世界新的知识文明啊。所以佛法所讲的知识观，其实它是从道德层面为出发点，对不对啊？所以佛法所讲的这个知识呢，佛法所讲的这些知识，它一定要结合道德，一定要结合道德。那佛法一定也谈物质，因为我们是四大，就是物质所成，那也不能忽略精神。所以这两者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色法啊，这个就是心法啊。那道德跟知识呢，一个就是属于什么呢？知方面啊，一个是属于情方面啊。那所以在佛法的那一种观念来说呢，它要我们从很多知见的建立上呢，先有一个正确的知见。那所以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呢，才让道德跟我们一起增上啊。像我们后面呢，我们下一章要谈到的就是战斗观，对不对啊？那第十一章要谈到的是战斗观，那它里面也是有提到哦，啊，也是有提到，其实佛法所讲的知识呢，它是要有道德的这一种情感的进化。那下一章就会提到说，我们道德的一个基础呢，就从五戒开始的，五戒开始，从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啊，不妄语跟不饮酒下手啊。如果没有这些道德的基本行为，那很多我们所有的这些知识呢，都是会让我们带领我们痛苦的啊，没有办法引导我们光明跟快乐。好，那我们今天就把第十章啊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从第十一章开始。大家有拿到讲义吗？有哈，嗯。好，我们来做持心观回向。